大家好，
我们是你的历史故事。
在节目开始前，帮我们一个小忙，
订阅、分享并给个五星好评吧。
也别忘了追踪你的历史故事 IG and 脸书粉丝团哦。现在我们也提供 First Story 订阅式赞助，每集会寄出小礼物给订阅赞助者哦。
还有帮您念出想曝光的相关工商资讯，快快挑选你喜欢的方案吧。
感恩大德。
欢迎来到你的历史故事，我是尤忠，
我是 Max 老麦，
我们两个好像都是刚旅行回来啊。
哇，你终于承认自己是去旅行了嘛？
啊，没有没有没有，我出差，你旅行？
屁！你一集都还没剪出来啊？
什么叫一集都还没剪出来？
就是那个旅游的啊，一集都还没剪出来啊。
我知道啊，我们的剪接师今天也在直接靠背我，就是说，哎，你根本就是去玩吧？
你本来就是去玩啊。
对啊，没有
你自己该剪的案子你都没上啊。
剪的东西太多了，我们现在
疫情三年，这中间你有时间可以剪疫情之前出去玩的东西吧？
我那个都剪完了。
啊，你上了吗？
不，疫情前的我都剪完了。
那你都没上、啊？
现在疫情后的就重新启动。
我在问你上了没？
什么东西没有？
为什么没上？
因为没有时间剪。
没有，我说疫情之前出去玩的，你上了吗？
什么疫情之前出去玩的？都有上了、
啊，都有上了吗？因为之前你都跟我说你没上啊。
没有没有没有，疫情就是看。
所以嘛，
爆发之前
这个人说话就是颠三倒四的，你这样
不
行啊！
我跟你说，我不能这样讲，对不对？我现在抓到你那个攻击的那个逻辑了，
怎么样？
你现在就是会抓到人家一个小漏洞，然后用力的把那个洞钻大。
不是不是，我一直都问得很清楚啊，是你一直颠三倒四的啊！
好啦啦，你跟大家讲一下你去哪里、
哎？我去东京啊。之前有听故事的人都知道，我带我妈妈去东京，玩了8天。
啊、哦，玩了好久、
啊，玩了一个多礼拜啊，但是这一个礼拜过得很快啊，
过得很快，为什么、
啊？出去玩总是过得很快啊，
啊，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
不是不是不是，是休假的时光就是过得很快啊、哦，总是这样子的，你不是社畜啦，你不能够理解啦，
我是是是是是，但我这一次应该是我有史以来最痛苦的一次旅行吧？
啊，为什么？
因为我这一次去跟回都是红眼班机，
这不是你自己订的班机吗？
是我自己订，但是问题是因为我订了，我也没想太多，我没看。然后呢，我就到了前两天，就是前两天航空公司会寄那个叫你，就是看你要不要办，就是预办提前登机的这个手续嘛，对不对？然后我那时候来看，哇，我去也是红，回来也是红，
所以你订这个机票时间，你室友都不知道，
都不知道，
都不知道，
对，都不知道，
财大气粗都是这样，
不是财大气粗，
拍手各位，
你这次去总共花多少钱？
两个人所有的费用加上 shopping 的话，大概10万多。
我们先不含 shopping 好吧，因为我觉得有没有 shopping 那个要把它拆开。
不含 shopping 有点困难因为我换的日币里面有些会去买药妆
啊，那个不算、啊，
所以我就
算 shopping 啊，
我就算扣掉这个买衣服的部分好了，制装的部分扣掉的话，
应该是说必需品啦，就是机加酒加吃，这个是必须嘛，还有交通。
这个我都全部算在一起所以你硬要抓的话，差不多啦，一个人差不多4万左右。
4万多，
对，
所以
4万左右，
两个人大概8万。那你们 shopping 加在一起，其实2万都不贵啊，因为你们8天
2万多，4万多
不是啊，我的意思是说，你原刚不是说你总共花了10万？
对啊，
10万多，那扣掉两个人的必须开销，不是8万多？那你 shopping 就是2万多啊，
差不多啦。
嘿，对啊，所以我没有算错啊，对啊，我有注意在听啊。
你很棒，你超棒的。
靠北，你干嘛？
在老李这么忙碌的过程中，他还可以把这件事情记得这么清楚。
你现在就是这个样子，对。
差不多2万多啦。
其实不多啦。
其实不多啦，因为你这样想啊，我现在才知道，就是现在的东京行，差不多4天3夜左右。跟团一个人就要37000多。
差不多，对。
所以其实你看，我玩8天啊，我母亲跟我说，玩8天，我们这样。两个人加起来就算是5万好了，其实都很划算。
了解，
对，然后我们吃的都很不错。
从疫情以后，所有旅游的费用就直接蹭蹭蹭就往上涨。就是我疫情前还真的可以好几次都可以做到9999以下，
是。
可是我疫情以后，基本上每一次都爆。
我朋友他同事现在跟团去泰国啊，也是一样，2万多块、3万多块，很贵哎。
泰国2万多块、3万多块，真的蛮贵的，
蛮贵的啊。
对啊，
所以这个疫情就是，我觉得会在慢慢的回来啦。因为最近很多机票，其实你可以发现它开始慢慢往
开始往回调了，
没错没错。
哦，可是问题就是说你抢不到， 他会告诉你就是说哦，最低99，但进去官网永远当机。
我是这样想啦，就我们也不用想说一定要去抢了。嗯，因为现在如果说能够去请一个连假，真的就是上天保佑哦，你公司没有跟你靠背，真的上天保佑，
真的是那个欸，上班族思维，
确实是这样子啊。这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啦。嗯，因为现在公司的东西，你说分得很细也并没有，就算它分得再细，但是你要分工的部分是非常多。嗯，所以一旦今天你请假的时候，可能你没有代理人，就算你有代理人，他可能也会选择事情做。哦，所以变成是你要去请假跟安排的时候，有时候蛮困难的。
嗯，那你们像请这个代理人制度啊，嗯，好，那这个代理人会拿得到你们部分的薪水吗？
不会，当然不会。
哦，为什么？对啊，因为你请假，嗯，照理来讲你是请年假嘛。
哦，是请年假。
对啊，那有些人不是请年假，他可能请事假或者病假，嗯，那基本上的薪水被扣掉。
对啊，
那个代理人如果很倒霉，就是要接这些人的 cycle，然后结果接的这个 cycle 钱还没有变多，干不是连个屎一样
啊。因为当初把你这个 hire 进来的时候，雇佣进来的时候，就应该就是会跟你说到
哦，就是定型化契约，
就是你应该心里应该了解到，就是当有人就是休息的时候，你可能要帮他忙去做部分的工作。
对
对，那有一些比较就是真的是你在处理的部分他没有办法处理的业务的话，当然就是说，嗯，啊，可能请这个麦先生回来的时候再跟您联系这样子
哦。然后麦先生这次说我这次要去8天，然后他旁边整排同事都干全部失联。
我们当业务的要出去前会跟客户说一下。
OK OK，好，那你这次出去你是住什么样子等级的饭店？
住的都很不错的饭店。
哇靠，
怎么样？
讲一下来。难得哎，对啊，
还好啦，就是我觉得算中间啦。嗯，我有两天是
多中间，
3天是住在东恒印，嗯，然后有2天是住在这个Win Hotel。
那它差不多就是连锁等级的嘛，
对对对，就都不会太差的。
对，就是在以台湾的角度来说，就有点像就是这个，那个叫什么
啊？这个喜来登的等级啊？
啊，是喜来登吗？喜来登大五星耶，怎么可能？
有什么乱讲的？
对，你乱讲话，
像这个像喜年来的等级啊？
喜年来是蛋卷，那不是饭店，大概有点像是这个洛基大饭店的那种感觉。
我不大清楚洛基耶。
反正就有人知道就好，就洛基大饭店就连锁的，然后很多间的，
反正就不会太差的啦，
三星啦，三星等级。
但是在日本讲三星其实都不错哎。
嗯，对啊，因为他们就是很一板一眼的会比照那个三星标准，他不是像台湾，
他们很认真的在评论，所以今天你哪怕去日本吃到三星的食物，在台湾可能都会4星以上的感觉。
哎，对，差不多，
他们很认真在评论。
哎，对。
然后我在下吉田呐，就是富士山那一带的时候，是住在类似那种有点像民宿的感觉啊。可是因为它比较乡下，所以那个晚上都很安静，你就会觉得哎，住起来就
蛮可怕的。对，
没有很舒服，
哦，是舒服，
你只会听到那个打呼声啊。
哦 OK，
妈妈的打呼声
啊，哦，没关系没关系，你住歌舞伎町的话你就会听到打人声。我那个时候在新住的时候就会看听到很多打人声，超好笑。
我这次有去歌舞伎町就稍微晃一下，嗯，我去看那个哥吉拉大楼啊，还蛮热闹的，
就是电影院那边嘛，对不对？
对对对，然后顺便看一下一些电影的场
景，路上很多黑人，
电影的场景这样子，
路上超多黑人这样，
对，那个唐吉诃德那个场景这样子，
对，
稍微看一下
你他那个街边路上，因为很多那个拉客的店员嘛，那不一定是黑人，有时候是年轻的日本女生，那因为很多观光客在都会拍那个街景录影啊或者什么的，那每次我都觉得很厉害，就是说那些就是出来就是拉客的这些小姐，她眼睛余光只要一瞄到镜头，她马上就会拿那个板子挡住自己的脸。嗯，我都觉得超强的。我这次去南韩的话，因为我每次去南韩一定都是住 Airbnb 啊。为什么呢？因为南韩就是住 Airbnb 比较划算。对，但这一次在首尔也踩了一个小雷。
怎么说？
就是太小，它漂亮，但是它是漂亮的半地下室。
OK，
就是我们很明显的踏进去了以后，我们就可以发现
你是住在寄生上流那种房间的那种感觉。
对对，它看起来超漂亮、超精致，但是。你很明显知道那格局还是比较寄生上流，但是因为避免自己被淹掉，因为我们去还是有碰到时候有下大雨，因为时候很常下大雨嘛，所以我就挑了一个比较高的半地下室，就是那种要爬坡大概爬15分钟的那种半地下室，
我们简称挑高地下室，
挑高就算挑高吗？
挑高 1.5米地下室，
1.5米它稍微有点矮好不好，然后什么都很小，就是比如说厕所也很小，然后房间很小，然后我这次去是第一次感受到，就是说，我第一次住了一个 Airbnb 在韩国，居然没有厨房，没有洗衣机，
厨房没有洗衣机，
因为以前我 住的这种有没有，他们大部分可能是一些什么学生或是那种单身公寓的套房，他一定会有厨房然后跟洗衣机，所以我就觉得、哦、我们可以买个泡面菜然后肉然后回家煮、哦、但这一次都没有，
没有厨房也没有洗衣机，你的意思是
没有完全没有、哦 okay、就是觉得就是、看怎么会那么小，但是漂亮、哦、它就是一个漂亮的地上上流，
没关系啦 OK 啦
OK 好，那讲到住宿、哦、这就跟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话题有关、哦、就是我们来聊一下就是说古人古代啊，哎，他们的旅馆业哎是什么样子的情况，
嗯，
哎，
值得讨论、
哦、首先、哦、这个古代啊，在大概秦朝的那个时候、哦、那个时候其实你是不能自由旅行的，
嗯，
好，因为其实官府管那个农民是管得非常严，他们是禁止你到处流动的，
嗯，
哦，如果你可以自由到处流动，通常那个不叫做民众，叫流民，
嗯，哦，无家可归的人啊，
哎，流民啊，这个流民其实就很危险，为什么呢？因为官府控制不到，那控制不到，当有新人士想要控制他们组织起来的时候，就会变成流民农民起义，
哦，丐帮嘛，
哎，有点类似，对、嗯，像以前古代的时候，你像黄巾之乱，
嗯，
哎，这农民起义，陈胜吴广的那个大泽乡起义，农民起义，
嗯，
好，那到后来清朝有很多什么白莲教，
嗯，
好，太平天国全部都是这种流民型的这种农民起义，
嗯，
好，因为大家就是一个王朝到了末年了以后，因为被很多资本有没有就会去吞很多的土地，兼并土地嘛，好，那地方豪强啊，资本家就会去兼并土地，那让很多人失去土地了以后，那个土地、哦、其实有很大的作用，就是除了让农民去耕种，让他们可以糊口养家以外、
嗯、
最重要的是把他们跟土地绑在一起，不要自由跑来跑去，
嗯，
哎，对，但他们失去土地了以后没有办法养家糊口，就只能怎么样跑来跑去看哪边有东西吃嘛，
嗯哼，
很正常嘛，
就去当游民嘛，
哎，对，所以你知道吗，就是官府、哦、你要看这个王朝他的气数有没有到将近，就看他土地兼并的情况严不严重、
嗯
啊、如果很严重导致流民很多，那这个王朝大概离灭亡不远、
嗯、
对，所以很多的、朝廷有没有、啊、有意识的都会去打击流民，或者是严格禁止流民的产生、
嗯
啊、像比如说宗教组织、哎、自古以来就是很常被牵制的这种单位、
嗯、
那宗教组织太可怕了，因为叫你牺牲奉献，
是，
我不用给你钱，你还要给我钱，
是，
那你还要听我的，还要帮我做事，
是，现在也有，
现在也是啊，哦，对，但你知道吗？像那个朱元璋，你有看《倚天屠龙记》吧？
有看过，
哎，对，《倚天屠龙记》，朱元璋是什么？明教出身啊，
嗯，
可是明教出身，当他今天推翻了元朝，拿到天下了以后，他第一件事情开刀是什么？明教，
嗯。
反过头去开砸那个明教，为什么？因为拍谁、欸、
他知道危险了、
啊、哎、欸，对啊，这个时代不一样，我就是靠这个推翻的、
嗯、
那我怎么可能容许你再发生呢？哎、欸、对，所以其实古代尤其是 像在秦朝啊，他们对这个移动人民的移动是非常严格的、嗯、你要从这里到这里移动，你得要有一些什么录影啊、
嗯、
你要有证明啊、欸、你要移动这里，就是就算你今天从你家巷口跑到桃园，
嗯，
拍摄你都要拿出那个录影，有点相当于那种护照通行证的感觉，
嗯，
哎，不然你是不可以随便的，
嗯，
哎，对，那当然不是只有农民啊，你还是会有商人嘛，你还是会有行商、嗯、像比如说春秋战国的时候就有很多的商人，如果今天大家全部都要靠录影的话，那拍摄孔子没有办法周游列国、啊、
是
孔子周游列国、啊、那个刚出门的时候刚被敲死，对、
嗯、
流民自称先是流民，干嘛把你敲死、哦、所以人们出门远行的时候还是会找地方去住、哦、那这些地方呢、欸、有一个比较熟悉的名字、哦嗯、叫做客栈，
是、
欸、对，那可是这个客栈、哦、是比较像是中世纪以后、哦、出来这个名字，早期是没有的、哦、早期是怎么样，你要先拿到这个录影，那这个录影呢还有哪些说法，比如说门券或是鱼符牙牌、
嗯
欸、你要拿到这些感觉好像很隆重，
有一个证明在、
欸、
可以这么做啊，
哎、欸，对，你才可以怎么样证明你的身份，不过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古人的这些什么录影也好或者牙牌也好，其实他们的那个防卫技术其实都蛮烂的，
嗯哼、
欸、很容易伪造，
一定是的嘛，那时候没那么发达嘛，
对，所以很常出现假冒的身份证，对，不过因为大部分古代的这个中国人很少有出远门的机会，只有少部分人有这个需求，比如说官员， 哎，官员要出巡啊，要去进京，要干嘛了，或者是什么商人出差，或是怎么样得到官方授权的外事活动，那也是相当于现在的这种介绍信。
嗯，
对。那后来的这像是驿卷啊、信牌也都是属于旅行的这个凭证。那你如果没有旅行凭证，一样是没有办法入住旅馆的。
所以他们也不敢让你入住，他们可能会有麻烦
啊。啊，当然会有麻烦。好，像这个商鞅啊，商鞅其实在这个帮秦国变法的时候，就很强烈的要求，就是说你入住这个客栈或旅馆，拍摄你一定要执行严格的身份登记。那后来到商鞅要逃出秦国的时候，他要找地方下榻，结果因为自己也拿不出那个证明，因为他逃出去的，所以对方也不敢让他入住，所以商鞅就很感叹，就说我自己变得法害了我。客人入住的时候是不是要登记你的身份？所以这个登记的本本呢，就叫做电簿、电帛或电历
啊。
哎，对，要妥善的保管。为什么呢？因为官府要来查，按照月份定期给官方来查验。好，而且这种登记制度，来客的人呢要登记姓名、籍贯，就是你哪里出生的。
当然啦、
啊。哎，对，然后职业，你职业是什么？比如说你的职业是什么？业务算什么？
驯兽师。
业务算姓驯兽师？
驯兽师啊，
为什么
驯服外面的野兽？
然后你是说客户是吧？
对。
好，那以及你要去哪里？有点像海关啊、哦，其实跟海关有点像，
就是你出境入境的时候啦，对不对？你搭哪一个班机啦？你的这个你的护照的名字啦，然后你几号进来啊？你这是来干嘛的啦？你还有一个比较严格的哦，上面会要写说你在这边你住哪里
啊、哦？对
啊，这个可能也会问。
现在这个入境卡好像里面都要填的、
都会填，都要填
当地的住宿以及当地的联络电话。
没错。
好，如果真的没有，你就填个 email 嘛，对不对？好，
不会啦，你住的地方一定会有电话啊，怎么没有？
那不一定啊， Airbnb 不一定会有。
哦，也对啦。
对啊，你看你是没住过 Airbnb， 你就是不够穷。
我住过 Airbnb，
那在哪里的 Airbnb？
但不是我来处理的，
那谁处理的？
是我太太处理的、
啊。哦，你太太处理的。
对啊，所以就那个啦。
我发现你这个人怎么什么事情都叫别人处理啊？
没有，而且其实电话不一定说一定要去填那边的电话。
你
也可以
填
自己的手机号码、
就加八八六
了，那你就旅游这个经验就不够嘛，这都不知道。
没有，我只是考考你而已。
你这样也想考我啊？我操！
好，那你去那边要干嘛？做什么事情都要登记在案的、哦，因为官驿的这个差那、个衙差啊，会不定时的去检查。基本上还会有个规定，就是一到了晚上是不准客人进出的，宵禁啊，直到天亮。好，而且还会怎么样？规定寺庙跟普通的百姓家里面是不可以收留外乡人来住宿。哎，对。那么客源是从哪边来呢？古代的旅馆业呢，基本上要到汉代是才有一定的这个规模跟发展、因为汉代除了官办的这种宾馆以外，那城市旅馆、家庭旅馆也都出现了。那当时城里面有一个东西叫夜舍。那个夜就是揭开的揭，然后把那个手去掉变成一个盐布、夜舍。夜舍就是一种城市旅馆。那这种城市旅馆呢，数量很多，分布也很广，大部分是给做小生意的普通低级人民入住。在汉书里面有提到说，比如说什么方济啊、商贩啊、古人做事啊、猎里区夜舍。所以就是这种普通的城市旅馆。好，那官办的普通旅馆就称为叫船舍，要传来传去的那个船，那服务就会好一点，因为它是专门来接待官员的。好，那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呢，整个旅馆业就被进一步的提倡，因为毕竟那个时候都在打仗嘛，
对，
你很难好好的住在家里面，对吧？
可能住一住就那个，那隔天起来换了人了，不然人就不见了。
对，好，所以旅客其实在外出住宿的时候是比较方便的，所以这个时候也觉得，就是乱世的时候有没有旅馆容易发达？那如果在盛世，比如说这个已经比较安稳的情况下，拍摄你最好是住你家，因为大家都不想惹麻烦。好，那其实。在交通发达的路边那个当时很多 晋朝的人在路边发达的路边靠近京城的地方这旅馆都很多。那旅馆要怎么样宣传？古代又没有什么贴网路啊，贴什么 booking 啊 agoda 都没有，那要怎么宣传？那古代当然 不像现代这么便利，主要是靠什么口碑行销、五星好评、
口耳相传啦。
对，那古代的旅馆就是它的那个硬体建设有哪些呢？首先就是一定要有喂马的地方， 啊，那如果你是比如说牛车，它一定要有棚。你甚至可以说，就是最早以前的旅馆有没有？你不是给人睡的，你就他就是给你一个哎。给马吃草休息的地方，然后你旁边有个有张小床，你就躺里面。哎，对，古代一开始是这个样子，所以古代是一定要有这个
停车场。
哎，对，
是吧？
对，停车场
一定要有停车场啊。
但是哎，对啊，但是古代停车场提供加油服，
对，
要吃草
一定要的嘛，所以也会饿啊。
哎，对，那有一个比较有趣的哈，就是在《上客舍易》里面啊提到，就是有些的这个旅馆啊比较发达的是怎么样？冬有温炉，夏有凉印。那这个温炉呢，相当于配有暖气的房间。
嗯，真的是很不错的饭店啊，才会有啊。
啊，凉印呢，就是提供你纳凉的地方。
是，
可能不是房间，但是提供你一个比较凉的地方。他可能做的那个绿建筑做的比较好，这样
可能这间闹鬼比较凉。
靠背啊，那个叫甘宁凉，那个叫塞宁凉，好不好？好，那古代的客栈还有哪些种类呢？那其实。根据各个时期历史的文化背景，生活差异也不同，所以人们对于旅馆的认知跟理解也不同。好，那古代在整个时期的称谓是 不相同的，就是那些旅馆的名称都不一样。好，像商朝后期的时候，为了要适应这些走南闯北的这些商人的需要嘛，那就出现了旅馆，那这个旅馆的名字叫什么？客舍客馆。用馆跟舍。那秦汉时期设立的是什么？是驿船、啊、你看到这个驿，那个马字旁的驿、啊、就知道就是说它是专门给这种传送公文的、这种来往官员的这个居住的这个旅馆、像我们最近这个中秋节要到了嘛，那我最近这个到这礼拜才开始寄礼盒、现在邮局都跟我讲说拍谁你现在只能要这个就是快捷、比较贵。
那你怎么现在才开始寄啊？
我刚回来啊。
你不上礼拜就回来了吗？
我对，我上礼拜五回来了，礼拜六是有开哦。
礼拜六什么东西啊？那个什么买的那个店，他们都可以配合去寄送啊。
哦，没有啦，我都是你知道，我也是比较客家一点，我就会去逛啊逛啊逛，然后逛到一个就是说，哎，那个看起来也算是还不错，小精致，然后也不会太贵，一盒200多，然后一口气给他买6盒，然后买、这个买多还有打折。哎，我都是找这种，然后回来，然后他一个一个这样寄，一个一个这样送。哎，对，我比较客家一点，因为我毕竟客户也要送的客户也没那么多。哦、我收到的是不少，但我要送的没那么多。
不要再骗了啦。
什么不要再骗了、啊、空大小。哦、好，那到这个汉代了以后，我们刚刚讲这个旅馆有比较大的发展嘛。哦、在长安城里面呢就有140多所的郡邸。因为汉代是郡县制、哦、郡邸、哦、官邸的邸。还建造了什么？就是蛮夷邸。蛮夷邸顾名思义听起来就是怎么样，给这个外国人住的蛮夷嘛。哦、还有商人，所以在他们认知蛮夷有没有，就是商人跟外国人都是蛮夷。那近代的时候，从京都到各州的这个官道每40里有邑，每20里有亭、街亭的亭、不过是只有给这个官吏的做食宿而已、但是呢有的时候也会对百姓去开放、所以你终于可以住到官邸的这种感觉。这官员在这个来回走跳行走的这中间，只要你有钱够，你也可以去住一下。为什么呢？因为毕竟晋朝那个时候也是在打仗嘛，大家都缺钱。朝廷也缺钱，想办法就是怎么样开源。那到了南北朝的时候呢，出现了一种新兴的旅店，叫做邸店，官邸的邸，店家的店，它是提供客商怎么样食宿、存货、交易的地方。你就在里面，你不是只有住而已，你还可以怎么样？就是里面有这个置物柜啊，还可以在里面有一个场所给你怎么样，就做买卖。
哦，
对。那同时呢，在洛阳有开四仪馆啊，仪也是蛮夷的仪，四仪馆就是招待四邻各国的贡使还有客商。对。所以你知道吗？就本国人、外国人其实。自这个古以来、哦、他们都分得蛮清楚的，
其实就像跟现在的饭店差不多啦，现在饭店也有咖啡厅啦，也有餐厅啦、他们都可以在那边吃饭啊，或者做交易啊。那也像
做交易，
对啊，像有些饭店
你讲出做交易，我就一直看到想到什么毒枭圣徒的那种感觉。
因为像很多饭店它里面的餐厅可能很有名，或者它的某项食物很有名，所以在接待客人的时候 比如说国外客人来，他可能就住这个饭店，那这个东西这边的东西很好吃，那你这个招待他也不会失礼。
是。
那另外一种就是哦，就是跟客户直接约在那边吃饭，嗯，然后可能谈生意、谈事情，然后谈完大家吃个便饭，那也不会失礼。同样，
没错哦，基本上就是你讲的很好，人本来就有一些刚性的需求，像比如说你会住，但你会在里面会肚子饿，所以要帮你做这个食宿，哦，是很正常的嘛，嗯，对不对？那你的这个停车场的那个车子是马，也要食宿，很正常，
对。就这个楼层有管理员来雇车，那个楼层没有。
对，好，那旅馆这个名称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最早是出现在唐代，
嗯，
啊，唐朝出来啊。唐代诗人戴叔伦他有一次写了一篇诗哦，叫做《除夜宿》。石头驿啊，这里面怎么写呢？旅馆谁相问，寒灯独可亲，一年将尽夜，万里未归人。哎，里面就写到旅馆，
嗯，
所以旅馆这个名词是从唐代出来的。好，那到了宋代呢，旅馆的名字又变超多的，但都有馆，好，像比如说四方馆、同文馆、来宾馆，就宾馆前面加个来，来宾馆，而且出现专门为客商存货的货站叫塌房。
嗯，就是行李寄放了，
啊，哎，对对对了，哎，就是那一栋就是仓库了，就你们全部都可以往里面去寄放，哎，那种感觉。好，那唐代宋代以后呢，旅馆的分工跟接待的对象的划分是越来越明确。
嗯，
好像比如说有专门接待这个上京赶考学子的这种状元店，
嗯，
哎，高升店。
嗯，
对啊，也会取个吉密的吉，这个吉利的名字嘛。
不错不错，但物以类聚在一起的饭店。
不是物以类聚，不是这样分的，
啊，
好不好？
住这边的全部都状元啦。
哦，那，
啊，你们不是状元哦，你们去别的地方住。
哦，榜眼店没人住。
榜眼店，
探花店没人店，没人
吊车尾店一堆。
落榜店
一堆人这样。
对啊，好，哦，那还有专门接待商人老板的广元，
嗯，
广结善缘，哎，不是广纳开源的那个广元哈，嗯，广元店。还有万隆店，
啊，物以类聚饭店嘛，就是这样，
哎，对，景美的下一站万隆，啊，万隆店，哎，还有像面向这种杜甫啊，就是一直很忙然后四处游山玩水的一些讨厌的驴友还有一般游客的叫悦来店，悦来店，嗯，凯悦的悦，悦来店，啊，吉顺店，
嗯，
啊，就是吉祥顺利的意思，
嗯，
啊，那这些客栈旅馆有没有分等级，那房间怎么样呢？哎，我们从周朝来看，啊，就是周代的时候中国的旅馆业本来就很发达，而且好像是连锁的这种发展，
嗯，
比如说周王规定说有国营招待所性质的这些驿亭每十里要有炉，就是炉就是简易的房舍，
嗯，
每三十里要设路室，路上的路，路室，去供休息，每五十里的市政要设后馆，后馆就是你直接可以入住的这些招待所，
嗯，
你只要在古代有看到什么馆啊，什么公寓的寓啊设啊，哦，那这些的旅馆的档次的功能是不一样的，哦，是给不同身份的人居住的，像馆是比较高级的，
嗯，
馆比如说公馆比较高级的，哦，像国宾馆、诸侯馆，因为这一类的旅馆都是官办的，
嗯，
嘿，那当时的诸侯国一般都设有这种高档的宾馆，哦，像鲁国有崇馆，赵国有陶丘之馆，哦，那像公寓的寓或是房舍的舍，就寓跟舍这样子的旅馆主要是给普通人，嗯，商人服务的，
听起来也蛮合理的，啊，
怎么说，
因为你看公馆的馆就是饭馆的馆嘛，
哎，对，
左边是一个池嘛，右边是一个官嘛，
哎，
官人的官，啊，
你好棒哦，
对啊，那公寓跟舍感觉就是然后就我们这种下的人在住的，哎，有没有，
不要不要，千万不要把这些事实讲出来，
对，
对，
你看大使馆听起来就是高级人在住，
哎，没错没错，
对，公寓
哦，对啊，
对，一楼堆满垃圾这种感觉，
对了，对，
寒来来寒舍，寒舍，
不要这样子，寒舍爱美也很贵。好，那还有一些叫什么逆旅客舍，哦，都是这一类的，哦，里面的这个房间有没有档次分别？当然有啊，
嗯，
对啊，因为毕竟这个你要多赚钱，就是要把人做出区分来。
天字一号房，
哎，对，像比如说有这个豪华间，
嗯。
标准间，就我们讲标间呐，
嗯，
啊，标间你知道吧？
就是标配的，啊，
就不进去两张床的这种，一般来讲叫标间，
哦，就双人床啊，
哎，
双人房吗？
双床
啊，
双床，双人床是通常是豪华间
哦，
那双床啊就标间，还有一些多人间，进去可能四人房，
嗯，
哎，对，那在古代的称呼呢，哦，宋元时期豪华间叫做头房， 头部的头，
头
等、啊、头房，
头等的意思啊。
哎，对，那明清时期因为出差的官员都是住这样子上等的客房嘛，所以又称什么官房
哦，
官住的啊、哦。那普通或是稍微次一等的房间叫做稍房，稍微差一点的房稍房，
稍房啊，
还有陋室，陋室铭的那个陋室。哎，那多人间就叫做通铺、大铺。
大通铺啊，
直接拉过来变大通铺、啊、那一般来说等级从高到低就叫天号、地号、人号、通铺、柴房、马圈，
嗯，
越低就越不是人住。
我们没房间了，就有个马厩也行啊，就睡马圈也行啊。
OK， 好，旅馆里面还有哪些工作呢、哦、像比如说要有这个洗碗工，
嗯，
要杂工啊，小二啊，店小二，跑堂的，哎，专门给你跑来跑去，因为像 room service 啊，
嗯，
哎，对，还有厨子嘛，啊，账房就是收钱的，管财务的，嗯、掌柜的啊，一般大概就这四种。那小二是里面最杂的工作、嗯、哦，包括你要去外面拉客进来，
是，
哎，对，所以你去日本有没有歌舞伎町看到路上拉客小二？
我是没有去注意那个拉客的事情啦。
哦，因为你跟你妈妈吧？
没有，我一个人走。
你一个人走怎么会没被拉？
就是走，
你看起来超好拉的、啊。啊，太矮看不到，
可能我剪了头发了。
哎，我也很少被拉，应该是太阳看不到，
应该是剪了头发。
怎么样？
日本人普遍差不多跟我一样高啊？
没有吧？
就是那些上班族啊，我说就是比较有一点年纪的上班族，跟我差不多高。
哦、对对对
对，是现在的年轻人长比较高。
嗯，
对，
这样讲，
我跟女孩子的高度也差不多啦。
嗯，对，拉你不是很正常吗？
那就没拉我啊。
哦、
可能感觉知道我是来晚的吧。
我、哦、跟你讲，你下次要体验被拉，你只要看到路上看到那个无料按内锁，你就走进去，你就一直被拉。
哦，没兴趣，我只对什么无料什么放蹄和牛比较有兴趣。
无料怎么可能无料放蹄和牛？
对啊，
无料就不用钱了，看你唬我。
无料放蹄和牛就很有兴趣啊。
十只放蹄，他被轰带嘛。的那个的，然后无聊怎么可能干？你进去你就被宰了啦。
对啊，
他要跟你讲牛不用钱，但是一杯水两万。
所以我说无聊我就一定很有兴趣、啊。
不可能。好，那小二的工作还有哪些哦？拉客进来，引客人进房，还要怎么样打水？
嗯，
哎，还要怎么样帮客人点菜？
嗯，
哎，还要怎么样送饭菜进客人的房里面？
嗯，
还要怎么样抹台？好、哦，客人吃完了以后拿抹布来擦桌子收拾。
嗯，
哎。那有时候店比较小的话，掌柜还要兼账房的工作，
嗯，
所以从古到今都一样，小公司这个老板都要做很多事情。
是是是是是，
哎，对，好，再来，古代的会员能不能打折？
可以吧？
哎，对，古代也会给客人打折，那有时候甚至会免费。
嗯哼哼，
哎，因为有的朝代会强加规定，就是说官办的旅馆在特定的时间点要免收房费。
嗯，
比如说宋朝的时候，当时的官办旅馆就有免费入住日。
还好只是免费入住，没有说住完你还要给他钱，这就亏大了。
哦，就是黑道是吧？
哎，你免费住我还要给你钱，有没有？
对，那再根据宋朝的这个宋朝会要记载呢，宋真宗当皇帝的第五年啊，遇到寒冬，
嗯
啊，就是寒灾啊啊，当年的一月啊，朝廷便以雪寒为理由，就要求这些这个官办的旅馆有没有？要免钱三日，就免费住三天、嗯哦、那如果一些平民、哦、去住官舍的、哦、遇到冬天、哦、到寒食、哦、你还可以就住三天，
嗯哼嗯哼，
对，那这个房费就给你免掉，
嗯，
哎，对，而且怎么样，就是说官办的旅馆、哦哦、在雨天雪天跟冬至寒食的这些日子都应该免收房费，
嗯，
寒食就是端午嘛，以前的端午嘛、嗯、对，然后有的时候在那个疫大作就是产生瘟疫的时候也会免收房费，
嗯，
所以 COVID-19 的时候他们会免收房费、
哦、有点良心啊，不错。
那接下来、哦、就有一点点这个儿童不宜了，
嗯，
就是旅馆会提供特殊服务嘛，
现在很多旅馆也会啊，
嗯，对，所以古代也会，因为人性是一致的嘛、嗯、
很合理的、啊，
最初周王对国宾馆的服务接待要求要要求宾至如归，那既然你要回家，那你回家一定有老婆嘛，
是，
所以就在那边帮你准备这个地方的老婆，哎、欸，让你宾至如归。好，那比如说帮客人代购代销代付都是古代旅馆的一些、啊、提供的服务的项目，那为男生成年客人提供的特殊服务也是很常见的，
嗯，
好，那因为毕竟古代、哦、大部分人出行靠走 或是一些马车牛车嘛、嗯、所以一次出去不会像我们一样什么你觉得八天有没有就很长了、哦、可能同事就会靠腰，通常出去一次就是几个月甚至一年、
啊、八天很短、欸
对, 对啊，但是问题就是你的假就只有到这样，可是比如说越以前的话你得请的假就越长、
嗯、我还有假啊，
你还有假、哦、
不敢请那么久但我觉得很短，但他们觉得很久，
当然很久啊，八天都没有人呢、欸。
没有八天没有人啊，
你的八
天没有人而已、啊、
等一下 你的八天有含那个假日吗？
当然有啊，
所以你是请五，
你看你请 你请八天不管怎么请都一定会跨个周末啊，
嗯，
对啊，
哦，
就五嘛，六日一二三四五六八天、
嗯、所以你就是一个请个一到五，然后再请一个一或是五嘛，对不对？
没有就请一到五，
哎，
嗯，
现在这样不是七天吗？
礼拜五啊，然后上周的六日加这一周的六不是就八了吗？
哦，
你坐飞机扣掉的话那就是六天啊。
OK
对啊，
好啊，那你
好啊，
好歹你就继续请
我想啊
老板会准吗？
我不知道你们公司可以请这么久吗？
还没有人请过，
没有人敢跟你这样请吗？
嗯，对，目前还没有人请过、嗯、但是我有跟他们讲了，就是比如说如果你像有时候加班有没有、嗯、你可以选补休、
嗯、
或是选加班费、
啊、我知道已经有人这样请，然后请完就再也没出现过了。老板我请八天，然后就说、啊、好让你请八天，
这倒没有，这倒
就再也没出现过，
这倒没有，对，因为我们工作有远端工作制、
嗯、
跑不了的、
哦、
跑不了的。 OK 好，所以你看哦，以前一开始客栈只提供基本的食宿，
是
来让你有地方躺着、哦、让你的马有停车场可以这个趴着躺着，
是
好，没有什么消遣服务。但是到了大航海时代以后呢，整个客栈的规模就开始扩大，环境提升了、哦嗯、可以提供更多服务去满足客人的要求，
就是你想得到的都有啦。
对啦，
嗯，
对啊，
甚至现在还有赌场啦。
哦，对啊，吃喝玩乐嫖赌都有嘛。
是啊，
哦，对，所以要营运这个样子这么多的服务，是不是得就集团化？
嗯，
好、哦，所以其实为什么后来集团化的这种连锁式的五星级跨国酒店会这么多，就是因为他们能够做的事情远超乎一般旅馆的想象。
是没错。
哎，对，那如果还在那种比较古老的那种，像你知道这个西门万华不是有很多那种老式宾馆嘛？
嗯，
好像那种就没有什么这个竞争力，就慢慢消失。
那相对他们房价就比较便宜
啊，对啊，
对，所以如果说今天你只要去休息的话，
嗯，
那你可能就去那边休息这样子。
对，休息还是住宿？
休息的话，比如说你只要睡个六个小时或是四个小时的话，哎、
哦
欸，你就可以去，他房价可能便宜。然后如果说像有些人他们的预算本来就不够，
嗯，
那他们就比如说上来北部啦或者什么预算比较不够，
嗯，
就想说啊只是很简单睡一晚的话，哦，那种宾馆他们也是可以这样，只是隔音比较不好啦、嗯、
对，后来日本还产生就是所谓的胶囊饭店嘛。
是，
那胶囊饭店是为什么产生呢？这要来，这要回到就是说日本的交通费就是很奇葩的高。
嗯，
就在日本有没有，你如果坐那个地铁坐公车或是你坐这个计程车，你都会觉得不可思议的贵。哦，他们的那个公车有没有可能每隔两三站就多收多少钱？
嗯，
然后反正就很贵很贵，对啊，然后那个地铁都很贵很贵，因为他们的制度就是你上班，老板必须要帮你报销那个车费。
嗯，
所以他们的那个这个铁路公司什么的，再加上这个铁路公司很多，有的时候你有这个比如说都营的这个地铁系统，有的时候有这个JR 的这种系统，
是
有的时候又有所谓的私铁。
嗯，
你这次去有做到私铁吗？
私铁，
嗯，
私铁是什么？
个人铁路，个人公司的铁路。
哦，有啊，有啊，有啊，有啊。
对啊，这种私铁，
什么东急电铁啊，这些私铁、啊
欸。有些这个私铁存在，啊、那有，所以他们的那个铁道的系统很复杂，
是，
所以导致他们交通费很贵，因为毕竟私铁我没有补贴嘛，
嗯，
对不对？因为我像你看台北的这个捷运都是由政府来提供营运跟补贴，
嗯，
好、哦，可是私铁没有，所以他就跟你收的很贵，
嗯，
哎，对，所以其实为了交通费，大家不敢花，所以这个胶囊旅馆就产生了，
是，
对，
就看你回家的路啦。那像有些人，就我们这次去嘛，
嗯，
然后我们可能就是你刚坐的私铁，比如说我从这个东京市区，然后坐到郊区好了，
嗯，
它其实听起来像郊区，可是实际上这个从市区到这个郊区的这个路程，大概嗯坐车大概30分钟以内，大概20分钟左右、嗯、其实也没有很久。
你说 Subway 还是计程车？
没有，我现在讲的就是什么私铁啊、哦、这个都营这些东西的这个地铁啊、嗯、这个系统啊，比如说从市区坐到郊区大概才20多分钟不到30分钟啊、嗯、听起来好像很远，可是其实还好，
真的、哦、
对，但是两个系统就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就是出站的时候、嗯、哦它是一个票钱，然后你在坐这个私铁的时候又是另外一个票钱、
啊、对，有时候会这样，
你就可以发现在这个车上你就会发现除了有这个、大人们啦学生之外还有小朋友，他们几就是这三五个这种类似那种小学生的感觉自己坐这个车，
嗯、
啊、他们就是会坐这么远这样子、
啊、
对,
对、啊、
是有的。
哦对啊，所以我们今天讲了一系列的这种、哦、古代旅馆，当然也是因为我们两个就刚从国外回来嘛，你去日本我去韩国，
嗯
哦对啊，那个希望大家有没有就是可以对今天的内容有没有哎留言提供感想、哦、最近留言不多、哦、
不多，确实不多，
感谢大家。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谢谢。
嗯，
哎、欸、老李我问你哦，你用什么东西啊？我你干嘛你？我在问你问题啊你。
没有，你看一下我的新包包。
我知道啊 ，The Sense 啊，怎样？你是在笑什么？
你再看清楚一点。
哎、欸，你变胖了、欸。
靠背啊，是包包变小了啦。
哦，包包也会冷缩热胀哦。
北汽哦，这是新款的足够包 S， 全新14寸的设计，保留原本足够包的完整功能与专利鞋仓，搭配防泼水面料与超好拉的 YKK 拉链，让你日常上班上学、通勤逛街，甚至3天2夜轻旅行更足够哦。
那这样的话就不用出门都背那种大的包了、
哦、而且我跟你说还有 Navy Blue 海军蓝的颜色哦，
哇哦，不出全黑款呢，
这个颜色可是很热卖的哦，要的话赶快手刀下单啦。
好了，你不要废话，赶快帮我留一卡啦。
话说足够包 S 的海军蓝已经卖完了，
那海军蓝颜色还不错啊，就是不会太死黑、
嗯、
但是却有一点点小小的生气，
嗯，生气是
生气啊，朝气生气啊。
哦，
对啊
，OK，OK，OK。哎，那个大家一直在问有没有还会再进货，可能要再一阵子。
对啊，可能不会再进了，他被干爹废掉了。
好像是，快了，没有了，开玩笑。好了，那你这次去日本，觉得印象最深刻的地方是什么？
每个地方都很深刻，
多深多刻。
其实我最喜欢的两个地方就是富士山跟东京铁塔。
哦，对，你那个坐飞机的时候还有拍到富士山吗？
对对对对对，而且我是故意刻意在去跟回来的时候都安排在可以看到富士山的那一侧。
嗯，
对，然后就连我坐那个东京的那个富士回游去富士山的时候，去河口湖的时候，
嗯，
都刻意坐在就是可以看到富士山的那一侧。
哦，
就运气就是都还不错，
而且就是富士山其实不是那么容易能看到，它必须要建构在第一当天天气不错，
嗯，
第二天空没有什么云，
确实
哦，
因为我们去的时候一开始啊那个头是看不到的，就是被云遮住了。
哦，
第一天去我在那个富士山待了2天啊，
嗯，
哦，第一天去的时候那个头是被遮住，一直到下午4点多5点多的时候，
嗯，
哦，才露出头。
嗯，
然后隔天早上起来，因为我住在下吉田这个地方，
嗯，
我在以前一开始接触摄影的时候看过一张照片，就是下吉田的那个街道直接看到富士山，那时候我就下定决心就是我一定要去这个地方。
嗯，
哇，那十多年前哦。
嘿，
对，所以我一直想来这个地方，终于来到，我也住在下吉田这个地方。那下吉田呢，它比较偏乡一点点，
嗯，
但它离河口湖站只差一站而已，
嗯，
所以其实是很近。那么在富士山我是自驾，所以那天早上我就很早很早起来就直接去街道那边拍那个富士山跟街道，也没什么人啊、嗯、
你妈有去吗？
我妈妈有去，当然有去、
嗯、
然后拍完之后因为看到头了嘛，富士山的头了嘛，
嗯，
那我就直接就8点多就退房了、
嗯、
然后直接就开车到这个河口湖站，昨天想去看头没看到头的那些地点就再跑一次
哦、
啊、就几乎都看到了。然后后面呢就很有趣，我们有坐这个游船啊，
嗯，
那游船上面呢就是有这些观光客，所以有其他台湾人啦，也有香港人啦。那好巧不巧，坐游船的时候刚好云出现了，把头给挡住了。
好，
然后就有这个香港人在旁边跟自己的女儿讲，他们讲那个广东话，他就说
丢你老母，没有了，开玩笑，
出来还骂脏话的。
对，
他就说啊，原来这个看到的就是富士山啊，我刚开始看他还以为只是
贴膜啊，贴膜啊，
这个普通的山啊，他以为只是一座普通的山、哦、因为被挡住了嘛。那 后面台湾人更有趣啊，他讲这个跟我们阳明山有什么不一样？
哦，当然不一样，这个富士山可是日本精神的象征，
他被云挡住了。
哦，那就是一部普通被挡住的富士山，
是不是？对，所以我就觉得很有趣，确实是很有趣、
嗯、
然后就觉得哎， 啊，被挡住了。豪家在我有很早起来啊，就有看到头这样子，
没、有看到头，哦，那蛮好的。
富士山非常的美丽，让我看到的时候很感动。
像我的话，我就是不是很喜欢首尔，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首尔的人压力好大。
是，
首先我这一次去就是我几乎每年，我去年有去一次首尔，然后今年又再去一次。那去年是真的纯出差，没拍，就是我帮另外一个老板拍东西。那去年出去的时候压力很大，因为那时候疫情还没过，那其实你有很多规定要遵守，包括比如说落地以后24小时内要 PCR， 好，他去他们官办的那个 PCR， 然后这个去了以后佩洛基又来台，然后结果共军把这个台湾包围，然后我们可能又回不来，就很多那种诸多的压力，然后可能我的客户又写错名字，在机票上面写错名字，说每天都卖
出去之前的事情啊。
对啊，可是问题他
到那边之后的事情啊，
到没有到那边你还是要每天打那个比如说什么 Skyscanner， 因为他们在 Skyscanner 上面订，
这个跟疫情没有关系，这个是不管有没有疫情都是要都是很紧急的事情。
可是因为疫情期间那个他们的人手比较少，就是那这种接电话的这个人手比较少，所以我几乎每次都打国际电话，每天帮他们打一小时。
其实 Skyscanner 的人一直都很少。
哦，好啦 OK 啦，我是想办法给个台阶，你要把它拆掉，我
一定要拆掉的。
好，也是啦，对他们就是烂，
我们就烂，就是不行，
烂透，
态度就是
就除了便宜以外没有好货，
大石头中一桶，烧好香。
对啊，然后因为首尔就是每年都在调涨物价，就比如说你。有的时候出去之前你会看一些旅游部落客的一些文章嘛，他会跟你讲说去这边哪些地方吃饭多少钱，然后你几乎年年去那个价格都跟他写的不一样，而且比如说他连2022年写的2023年去他就已经不一样。
可是其实疫情之后你本来就会去一直不断更新去看新的部落客，像我这次去东京的时候做的一些功课，我就是会不断的去看最新的文章，那时间可以去筛选嘛，我就尽量去筛选最新的文章，所以可能就五月的，五月跟现在的物价应该不会差太多，对，像这个我举个例子来说好了，我们要去河口湖嘛，那我的饭店就是有换，就我在东京的饭店就叫 check out， 那我去河口湖我不想带着两个行李箱去，所以最好是可以找可以放行的地方，但是我住的地方是在那个藏前那边，那藏前那边呢它的 locker 并没有那么多，所以我就必须想办法在出发之前就找到地方可以寄放，就找了很多地方，它甚至有一个新的一个服务，就是这个寄物的公司跟某些店家谈好，就是让他们可以把东西放在你的店里面，你跟他们着收一定的
业结盟，
对，有点业结盟一定的费用这样子。但是他这个就有时间，因为我早上五点多就要出门了，
对，那还没开啊，
人家还没开嘛，
对啊，
对不对？所以
强人所难嘛，奥克嘛，对，
对，我就烂，
就烂，我知道你一直都烂。
然后后来我在浅草那边找到一个叫做 Town Hotel 24 Hours， 它是专门让你寄放行李的，那我就写了信给他，把我的需求写信给他，结果这个信件被打回来了，哎靠，怎么会被打回来？
是 Big Japanese，
没有没有，他就说收不到这个 email address，我就打电话直接过去，在台湾直接打电话过去，打不通，就怪了。我想说他是不是已经歇业了，因为疫情嘛，
倒闭
对，倒闭。那我就看那个 Google 街景， Google 街景应该会更新，但他东西都还在，我就觉得很奇怪，于是我就开始用时间筛选，就奉劝大家你要出去玩之前做功课，一定要 Google 搜寻的时候时间去筛选你想去的地方，才会有最新消息。你就可以发现我在2023年的时候就有人说他在今年过年的时候一月多二月多去的时候也是一样找这个地方，去的时候发现已经歇业了，所以你就可以确认说这个东西是行不通的，所以就奉劝大家一定出去前一定要再用时间筛选去看你去的地方到底有还是没有。
我这次去就是没有做什么功课，因为没有时间做功课，所以我去的时候等于就是说落地第一天反正红眼嘛，那才开始想说接下来怎么办，反正其实通常我到韩国，因为有去两三次的经验都是去程都是红眼，但是没有差，因为我落地了以后，因为第一韩国的这个什么计程车也不贵，所以你到了他们的总站了以后照计程车去他们的这个三温暖叫汗蒸木，然后去他们汗蒸木，他们汗蒸木是可以睡觉的，所以我都会去在那边洗个三温暖，就是先洗尘嘛，然后先这个把身上那个疲累啊，甚至泡个澡，然后去蒸一下，然后很舒服，然后去那边睡觉。他们就是那个大通铺，自己拉个垫子拉个枕头，然后就可以去那边躺着睡觉，然后汗蒸完了以后一定要喝他们有一个叫做 甜米露，嗯，哎，那么这个甜米露就是有点像是发酵后的甜酒酿，嗯，哦，但是是甜的，嗯，哦，对，我好像讲废话嘛，甜米露当然是甜的，
听起来就是很是去玩啊。
哦，没有没有没有，
说什么
功课，
说什么什么9999，天天放屁，就是去玩好不好？
对，那因为我订了 Airbnb， 通常要到三四点以后才能 check in， 嗯，所以嗯，你这样子去个汗蒸，中午吃个饭，刚刚好就可以去 check in 了。虽然很累啦，讲起来好像很轻松，但其实是蛮累的。
是因为那个交通还要拉行李嘛？
对啊，就是你，而且你知道吗？首尔是很多那种山丘啊。嗯，就是你要爬坡，
有坡度的这个路，
对对对，寄生上流是真的，你就是要爬成那个样子。嗯，哎，对，但是好险，我这次去有没有？这一次所有吃的食物都没有怎么雷。嗯嗯，哎，对，我觉得旅行最雷的碰到两件事情，就第一，饭店太烂，嗯，就是跟你想象的完全不一样。比如说，如果你想象中你就是会住一个不怎么样的地方，嗯，结果他反而给你一个很棒的，比如说帮你升级或者什么，那你就很开心。嗯，可是原本你设想说他应该要怎么样的服务，怎样的就去，一切都很烂，嗯，那你就会心情很糟嘛。嗯，哎，对，尤其是这个没有打扫干净是最糟的。嗯，晚上蟑螂啊，还有那个 Mickey 啊，Jerry，
或是你手伸到枕头下的时候，哎，奇怪，怎么有个透明套子这样？
哦，对对对对，或是有一个红包，嗯，哦，吓死，对不对？哦，那另外一个就是吃。因为其实我们在那边的时间并不长，其实我们换算一下，可能在那边只会吃到十几餐，但只要有吃到一餐超雷，嗯，你觉得整个心情超差。
我跟你想法不一样，欸，
你说
我觉得最怕碰到就是那个队友很雷。
哦，队友很雷倒是很少，
碰到烂队友，
嗯，我很少，我很少啦，因为我通常队友都会筛选。哦，欸，对，我都会筛选掉。那比如说，但我真的有碰过很雷的，但通常那就客户他给你钱，嗯，反正就当被嫖随便，这个时间都他的，嗯，
okay，
对，所以你就客户给你钱你就会忍耐嘛。嗯，对啊。好，那你的雷队友是怎么样？
我雷队友嘛，就是比如说今天我们要去一个地方这样，嗯，然后他会觉得说啊不要去那边啊，那边很累啊什么的，然后我们不要去那边，就开始抱怨，然后我们去别的地方。
那你还讲你爸吗？
没，不是不是，我不在讲我爸，我说就真的会有这种人
啊。有啊，有有 有。
那另外一种就是说哦，比如说今天你就找个地方休息嘛，那我们就自己先过去这样，嗯，啊，我们回来再来就是找你再一起回去。他就会说啊不要，老总不一起走啊，不然就在这边一起喝完咖啡然后我们就直接回去。
不要嘛，就是要出
对，是不是就有这种雷队友这样子？或者是说你要去问你要什么地方，然后你他妈都不做功课，然后就说啊为什么要去这个地方，为什么不去那个地方。
对啊，
这种人就很讨厌。
哦，这种人超讨厌的，
是
谁谁凉的这种。
对 对
还有一个忘记带东西的。
忘记带东西还好吧，不要忘记带护照就行了。
不是啊，像那个韩国就要有这个悠游卡嘛，他们叫 T Money Card，嗯，那我这时候带客户他就一直忘了，每天都忘了带，那就要回去拿，因为你现场
买一张不行吗？
很麻烦啊。哦，很麻烦，真的很麻烦，因为他是比如说你要买一张，然后他那个张是要退的，哦，你要退了以后然后再退你钱，所以变成说你每次进出站都要有一点时间。
那没关系啊，反正他给你钱你就被当被白嫖嘛。
对啊，我就是后来都是，我现在都是这样，我后来都是这样想，反正有给钱都是当被嫖，没关系。哦，还有那个就是一直忘带护照吧，比如说都好不容易都是爬山下去有没有，然后到时候在后面准备要做 PG 啊，你妈谁忘了带护照，然后又要回去爬，然后再出来有没有跟他讲说我们要去吃什么的，然后又翻山越岭又去哪个地方，你妈谁忘了带行动电源。
哎，你出门前都不会跟他们说要记得带吗？
有啊，我有这样。
那你出门前要，那既然发现他们就是可能每次都有这样情况的时候，你不会就现场马上先检查再出门吗？
没有，他每天忘了东西不一样，所以我隔天一定会跟他们讲，就是说前一天你那个东西有没有带，他隔天一定会别出心裁给我再调另外一个东西，而且必须要回来呢。
那为什么你不出门的时候就提醒他们说必须要带哪些，现在马上检查？
我有，
我说出门的时候，嗯，现在就翻有没有，欸，
后来真的
到，啊，如果现在有翻怎么还会忘记带？
不是因为你不有的时候对客户不能太严厉啊。
那，啊，没有啊，啊你不是说把他们当朋友吗？
没有没有没有，后来发现他们也没有把我当朋友，所以没差了。对啊，我只是被嫖的。
哦，好吧，也是啦也是啦也是啦。
对啊，出钱买我时间我就是被嫖了嘛，对不对？好，那这一次去首尔我觉得哦就有几个食物我真的是蛮印象深刻的。嗯，好，比如说我去的第一餐就是在首尔里面，在延大啊，延世大学的那个附近有一个叫做百年种地生鸡汤。嗯，因为有一说啦，就是你去韩国吃早餐你可以去吃他们的那种 热压吐司或者是那种三明治，他们的三明治早餐非常有名。嗯，好、哦，比如说 Isa Toast 啊、哦，这种非常有名。但是其实你又要体验不一样的 feel 的话，你可以去喝生鸡汤作为早餐。嗯，有些生鸡汤11点就开了，嗯，吃个早午餐这个没有问题。哦，然后我那时候去的时候，这百年重地生鸡汤，哎，不得了，米其林推荐的、啊。嗯，对啊，而且是好几届米其林推荐，然后。他真的上来的时候有没有我整个吓到，真的就是一只半鸡啊全鸡吧，反正就是
然后里面活
的嘛，不是靠背哦，是的啦，
就你要吃的时候那个鸡会咕咕咕咕
屁啦靠背啊，然后里面还有小鲍鱼，然后我买的那个是里面有小鲍鱼，然后里面有这个糯米嘛，他们会在鸡的那个体内里面塞那个糯米，然后再煮那个生鸡汤，然后因为韩国的人参就很新鲜嘛，对，台湾没什么人参嘛，台湾人参就是外地进口的什么花旗参啊或者什么高丽参啊、嗯、韩国那边就是新鲜人参啊，吃起来是真的有补到的感觉、嗯、好，然后再来就是说哦，那个百年重地生鸡汤我觉得最屌的就是它的炸鸡，嗯，韩国炸鸡很有名，但它的炸鸡真的是真心不骗你去一定要吃、嗯欸、因为它那个炸鸡有没有这不是台湾可以吃到的口味，也不、嗯、也是也吃起来也是很少那种，因为韩国很多那个炸鸡不是会拌一些他们那个韩式辣酱，
对啊
对啊，这真的是不好吃，
就很腻啊，
对，他那个没有，他那个有够好吃，他那个就是有一种那种古早味，然后但是完全没有吃过，但非常非常好吃，对，然后我在那边呢，因为其实我个人是很喜欢喝马格利酒的，你知道马格利酒吗？
知道马格利酒
马格利
马古里酒，
马古里，那马古里就是那种，我们不是在那个粉丝团之前有 po 那个古代
白色的那个吗？
对对对对，古代酿酒嘛，马古里酒就有点类似那样子。那、嗯、马古里酒的话呢，在台湾买有没有一瓶哦，一个宝特瓶，差不多是200出头，或是接近200块，嗯，哦，但是在当地买36块到40块。
台币吗？
对
啊、oh, ，OK，
靠北。所以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吓傻，就哈，你马古里酒才卖什么1500到2300的这个韩币，折合台币大概就是30几块到40块，干、嗯、我还不喝爆，我每天都爱喝马格利酒。嗯，哎、欸、对，那我在吃这个生鸡汤的时候也喝这个马格利酒，就觉得好爽。嗯，而且他还写那个马格利酒得到什么这个世界什么奖牌认证的那种，啊、嗯、喝喝看，
就是去玩嘛？
没有工作，工作
做什么？9999啊，喝成这样子？
没有没有，鸡加酒就9000的一定爆。嗯、啊，那你呢？你吃了什么？
这个再说一下，之前有个听众问我说，我会去吃这个和牛横丁，和乌横丁哦，和牛的那个
肉乌横丁，
肉乌横丁哦，
我都记得比你清楚。到底是你去还是我去？
我去啊，我就没记清楚怎么样。
对，肉乌横丁，我跟你讲，我最讨厌你们这种文就烂的，对。
肉乌横丁哦，那因为我的食评不太准，我妈比较准哦。
食评为什么你的不太准？
我都被人家说是这个，因为我对吃不会到太这个讲究。我觉得好吃就行，
哪有你挑食、欸、你还不讲究，
挑食跟讲究是不一样的东西哦。
我、哦、就是哦，我知道我知道、嗯、就是建明这个东西不吃，但是也吃不出好的东西的味道。
对就是这样啊。那我觉得好吃大家 不一定说觉得好吃啊。
啊，对
对不对？
那我问你，请问、嗯、这个时尚玩家真心推荐那种，你会觉得好吃吗？
我尽量会避开啦。万一哪一天真的接到时尚玩家的这个业务就麻烦了。
啊，对。
那我妈是说这个肉乌横丁非常好吃。嗯，然后因为我们选的，因为日本吃的话它有几种方式可以选。第一就是国产牛吃到饱。哎、
欸哦、那比较贵。
那、欸、比较贵。第二就是某些部位可以吃到饱。但不含、哦、不含这个和牛。第三，所有的肉包含和牛吃到饱。嗯、啊。第四，如果你还要饮料放题的话、嗯、饮料放题就是饮料喝到饱的意思。
农民红台。
对。饮料放题的话再加多少钱，含酒精的话又是加多少钱，嗯嗯。那我跟我们娘是吃饮料放题加和牛吃到饱，
就最顶的啦、
啊、对，但就不没有酒精就对了。嗯，那我们就是他来、哦、第一盘会一个很基本盘，比如说有猪肉啦、啊、有牛肉啦，就很基本的肉。嗯，但他不会很多，可是你知道这个基本盘吃完你才可以开始去加，嗯，去夹那个所谓的这个和牛放题的部分。
哦哦，
对
哦，这么坏哦。
对，可是他那个量非常少，所以第一盘来的那个基本盘量非常少、嗯、就是连垫肚子你都不觉得说会够。
就以前有点像那个 Momo Paradise 有没有，你一定要它就是你要把牛猪鸡先吃完一轮你才能继续点的那种感觉。
但是就像我这个年纪现在吃那个基本盘，我跟我妈两个人吃其实觉得还好，就没有什么感觉、嗯、所以后来我们就和牛一直吃一直吃，真的是入口即化，又是香，口感又好，重点是肉乌横丁的肉是厚的肉，
哦，不是那种切的超薄，
不是切的超薄，
像好
吃
仔的肉，
不是。对，所以那个之前听众在问我嘛，想听我这个评论啊。嗯，我妈评论就是这样，可以去吃肉骨横丁。
那你自己觉得呢？
我觉得一定好吃的呀。
哦，对，
一定好吃的嘛。
哎，人活到这样多悲哀，就是你自己讲好吃，然后大家觉得不，就是没有什么值得相信的。
所以我群组上面的朋友问我说：“哎，就是说，哎 ，Max， 你觉得这个好不好吃？”这样。嗯然后另外一个就说：“我不要听 Max 的评论，我要听 Max 妈妈的评论。”对啊，那我这次去吃的一些东西都很不错，嗯，像这个炸牛排
啊、哦，炸牛排好吃
啊，肉屋横丁嘛，刚刚讲过了，嗯、然后咖喱饭，然后我们还去吃了鳗鱼饭，啊、咖喱饭是黑咖喱，啊、非常好吃，哦、然后鳗鱼饭是吃这个叫一荣豆，
嗯，
啊，这是百年老店，
嗯，
非常的棒。我妈说的非常的棒、
啊、对对对问你不准
对对一豆蓉啦非常的棒他、嗯、的那个鳗鱼啊这以上都是我妈妈说的、哦嗯、这个鳗鱼哦很香、
欸、
虽然有刺但是他很努力挑只挑到一两根而已
啊什么的很努力怎样
去挑那个刺只挑出一两根、欸、其他他都吃下去
哦
对然后他的那个鱼肉啊那个鳗鱼的鱼肉啊很软、嗯、但是他那个表皮啊
嗯
很有口感
哦，
再加上它的独特酱汁，味道非常香。除此之外呢，再配上日本的米，哇，顶上加顶，根本是绝了。
嗯，哎，这你妈说的？
我妈说的。对对对对，
这你妈说的。
那台北有一间叫鱼星日式料理
啊，
它的鳗鱼饭也很好吃，我妈说的。嗯，然后呢，她说那家那个一栋楼这个鳗鱼饭啊，
嗯，
在上野这个地方一共有三家店，我们是去吃本店的。
嗯，
强鱼星好几万倍。
No.
以上我妈说的
OK
非常好吃
我这次去这个除了吃刚刚那个生鸡汤以外没有我这次比较印象深刻的还有几间米其林那 其中有一间叫在明洞叫明洞饺子
嗯、
明洞饺子我觉得蛮屌的对啊、嗯、因为他是连续七八年都拿米其林
嗯
那我以上讲的都是米其林必比登就是那种一千块可以吃到三四道菜的那一种
我以为你要讲以上都是你室友讲的、
嗯、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不会这样讲齁因为我自己讲的就很有公信力了齁我喂的也算蛮准确的
你还好啦
对他那个饺子哦虽然像蒸饺但是其实他处于蒸饺跟烧麦的中间点然后他在包的时候他外衣的这个皱褶有没有
嗯
包的相当的丝滑、
哦、每一颗这个蒸饺都是三十二折，
三十二折，
对不对？
你快把顶太
多不少，刚刚好三十二折。
对，重点是什么？你要怎么去判断？就是说这家韩国的这个餐厅一定好吃，就进去以后没有什么服务，然后里面大妈都在互相叫骂，
嗯，
一定好吃，人还那么多。
你确定你不是来到香港是不是？
没有没有，真的真的真的，因为然后还一开始就跟你收钱这样。就是你点完他马上就给你收钱这种店一定好吃
你讲到大骂我突然想到一件事前几天我太太跟我讲说他说哎、欸，不然我们要不要去香港去吃东西听说最近香港的服务变好了、欸、我说香港服务变好我去香港干嘛去香港服务变好去的地方还会叫香港吗
哦，对啦
对不对
哦，那还有另外一间哈、哦，我觉得也不错。我们后来还去挖了几个，就是当地人会去吃的那种小店，
嗯，
就是他们当地人午餐会吃什么。那有一间我就觉得蛮酷的哦，那一间呢，他就很有趣，因为韩国很多餐厅它是属于小菜吃到饱，哦，嗯、但是他那一间就是他会把那个。还有像那个大陆那个盆菜然后他就会把所有的这种不管什么玉子烧啊什么的或者是那个什么就是辣炒春鸡什么这一类的东西全部都丢到那边的大锅
哇、哦、好像我们的卤味哦
哎对那你要吃你要加你自己去加
嗯
他不你就是一般来讲在韩国很多餐厅是你跟他讲说哎、欸、kimchi kimchi 他就会送那个 kimchi 过来
嗯
那那家就是你过去自己加
嗯哼
要 kimchi 要玉子烧要什么全部都你自己处理
嗯
就是自己动手对那价格相当便宜哦我记得一个人单人吃哦吃到饱的哦饭没了也可以跟他加菜没了就加所以就是吃到饱嘛、
嗯、
吃到饱的这个状况之下大概是90009000的韩币那
台币多少呢
折合台币差不多160到170左右
哦那也还好蛮便宜的啊
嗯一哎我想想看哦一万是0.2220哦200块啦
嗯
200块台币啦
200块也便宜啊250都便宜了啦
嗯对啊
吃到饱欸
对啊那我就觉得就是蛮好的像这种去那种当地人会去吃的、嗯、因为我一定会安排就是说我要去吃的观光的、
嗯
哦、然后我也会安排就是说当地人会去吃什么的嗯
像我这次去日本吃饭我们也没在看价钱啊我觉得哎、欸、这家好像可以啊就进去吃啊 然后多少钱？然后
还是有看吧？
没有再看，
真的假的？
就吃了的啊！我想吃这个，
那你钱哪够？
够啊！
换多少日币过去啊？
我换14万吧，然后扣掉那个租车大概是17000吧，嗯，然后买车票差不多16000吧，嗯，其实钱都还够啊。所以我们就进去，就比如说，哎，想吃这个冻饭，想吃这个拉面或什么，然后就点点点，嗯，哎，有点想再吃一个这个唐扬鸡，
嗯，卡拉
鸡，好，那再点一份唐扬鸡，哎。我这个好像没有蛋、欸、哦，好，那再点一颗蛋。就按，完全都没在管价钱的。然后我们进去嘛，哦，比如说我吃这个鳗鱼饭，嗯，哦，点这个鳗鱼饭，然后可能就一人一份，嗯，我们只有在考虑吃不吃得完这件事，没有在考虑价钱，然后就觉得，哎，这个就只有鳗鱼饭，然后有汤定时 ，OK。然后另外一个，哎，他的这个炸这个天妇罗啊，嗯，好像很不错、欸，哎，嗯，好，那就点。嗯，没在管价钱，重点是要吃完。嗯，就出去玩，我觉得就是，除非它真的是贵到一个天价，贵到一个靠杯啊。
对，
真的没有必要这样子。不然的话，我觉得就是点你吃得完，然后你喜欢的就可以了。因为你很难得，我就这样讲，我们上班族很难得可以存了一笔钱出去玩，谁不希望就是能够用最便宜的价格去玩到自己最开心？没有错。但是我们要想的是说，今天第一，机票你已经是买便宜的了。
你要买便宜的吗？
我觉得跟联航价格一样，就是便宜啊。
你买多少钱？
16000左右，含
一个人吗？
对啊，
来回。
对啊，
含多少行李？
23公斤的一颗行李啊。
哦，那蛮贵的啊。嗯，
没有贵啊。
我北海道这一次来回买有没有？来回，嗯，虽然没有行李啊，北海道
什么时候去的？
没有，12月要去，就是北海道的旺季。
是是是，
我来回买就是一个人来回的票是5200、
啊。有含行李吗？
没有行李，但是买的话行李大概就是850吧。
几公斤？
嗯，25公斤。
你是联航吗？
15还25公斤？
联航嘛？
对啊，联航。
对啊，啊，你是因为去抢票的不是吗？
嗯，对啊，
对啊，我不是抢票的啊。
我知道，所以贵啊，但没有便宜啊。我的意思
没有
便宜啊，
不是
便宜，
没有贵，没有
一万六东京没有便宜、啊，
没有，因为联航也是16000，我算过了。
不是，那是因为那个时间点可能很热门，对啊，不然来讲，一般来讲大概去东京6000-8000差不多。
对啊，所以我们就在讲，就是我拿我的票去跟联航来比的话。嗯，联航银行都是16000的话，那其实你没什么好讲的、啊、你要讲什么，嗯，对不对？嗯，没关系啊，就是
我知道了，对、啊、
对对，反正就是99出去，
你有钱吗？没关系啊，嗯，
对，我有钱，对、嗯、对，然后那住的话其实也没有很贵，
住一天3000左右吗？
没有啊，
没有3000，
没有，不到3000，2000多而已、啊、
然后你跟你妈一间吗？
对啊，两个人一间啊，
然后所以一个人1000多嘛，其实
对啊，
所以很划算啊，划算，
很划算啊，嗯，然后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机票跟这个住宿其实就已经很划算了，所以吃的话我们就不会太去管、
嗯、那 shopping 呢，你们这次买了什么？
其实我们买最多就是 Uniqlo 啊Uniqlo 大概买了10000多块台币吧
对啊，因为在台湾的 Uniqlo 有点日币当台币卖的感觉。
对啊，我那个在那个 UQ 世界里面当财富自由欸你知道什么感觉吗？哦，这个我喜欢拿，这个我喜欢拿、欸、我只会去想这个我穿不穿得到、嗯、如果我穿不到我就不拿，我穿得到我就会拿，嗯，对。然后我们去买那个 Uniqlo， 我们去了8天嘛，嗯哼哼，总共去了5次，因为我去的时候
GU 有去吗？
GU 没去、欸、GU 我没兴趣、欸、就是我穿一套带一套，剩下全部都在那边买，
哦，
所以我只等于扣掉睡衣不说，嗯，我只带了2件上衣，2件短裤，嗯，袜子带了8双，1双鞋子，就这样过去了。
那很棒，很聪明欸。
对啊，然后剩下全部在 UQ 买啊。
那 Uniqlo 你花多少钱总共？
我刚刚不讲10000多块吗？台币啊。
哦，是台币还是日币？
台币啊，10000多块台币，台币，台币。
Uniqlo 花10000多块台币，你买多少回来啊？天，
还好啦，没多少啊，还蛮多的啦。就一次就把这个，你看像我现在这样这个身上这个短、嗯、短T， 它有很多颜色嘛，
是，
对不对？嗯，我除了不适合我颜色。只有一个还两个，其他的颜色我觉得
鸭屎绿啊或者什么的那种不适合的。
鸭屎绿我拿了，
鸭屎绿 OK OK。
黑色我台湾已经就有就没拿、所以我至少拿了最起码6件以上有吧、嗯、超出我要就整个行程的衣服这样、嗯、然后裤子就拿了最起码2件到3件啊，无印良品也拿了1件、嗯、然后我妈在花车又捡到一堆便宜
哦，
那边的花车真的是有够便宜、
啊，对
啊，
花车很便宜，对，
货又好又便宜，
没错。
然后我们就回来了，
很棒的体验。
对，
在韩国的话有没有？我们要如果你要买便宜衣服，要到他们的地下街， 嗯，啊，因为其实这个首尔是这样，像很多人会去这个东大门，但其实因为东大门后来有一些什么东大门设计广场这种比较新的这种百货出来，虽然它免税，但是其他衣服还是比较高单价。嗯，那因为韩国本来就有这个成衣业，哦，那你如果会去挖的人要买便宜衣服，便宜的韩版衣服，你就要去他们的五大地下街。嗯，哦，那比如说我去的就是高速巴士站地下街。然后每一件衣服大概就是以女生的角度来看差不多就是一两万的那个
台币，
台币大概200块。
所以你这次花了多少钱？
200块上
在这个 shopping 上面。
我自己本身 shopping 还好，我没有买太多东西，我买一个手机壳，因为我觉得在韩国那个他们的那个设计我觉得还是蛮好的。
所以你 shopping 总共花了多少钱？
我买了一个行李箱大概1000台币，然后手机壳200多嘛。
所以你有买衣服裤子都没有？
嗯，没有。哦，这次没有，
没
我
没
因为其实他那个地下街绝大部分的 95% 以上都是 for 女装。哦，对，那男生的话有不多，
嗯，
有不多，
肯定也不适合你啊。
嗯，对，
对不对？因为像我这次会去主攻 UQ， 就是因为 UQ 其实是适合我的身形，因为我是55波嘛，嗯，那刚刚好 UQ 它的版型就是大部分都适合我，嗯，所以我就会主攻 UQ。但就很奇怪，就是说，一般来说衣服啊是不能拿去烘的，嗯，哦，那我尝试把台湾的 UQ 拿去过低温烘，嗯，低温哦，没有缩水。嗯，所以这次我在日本的时候，因为日本你我走路走很多，那我就流汗，衣服会臭。
是，
我不想带着行李箱回来的时候他们被闷臭，所以我就把我的 UQ 衣服都拿去洗，洗完这些低温烘，包括这一件在内，就是缩水了，跟我心里超难过的。我就觉得说奇怪，一模一样的款式，只是台湾买跟日本买啊，台湾的没有缩，日本的怎么会缩？哦，超级奇怪。包括我从台湾这边穿去的那件黑色 UQ， 在日本低温烘，他们一起烘的哦。嗯，台湾的没有说，日本的说了。
应该是说，所以为什么台湾的这个衣服卖的比较贵一点？因为就是大家都不看那个标签，哦，台湾人不看标签，但日本人可能会看得很仔细，叫你手洗，日本人就乖乖去手洗；叫你不要烘，日本人就不会去烘。台湾人没有，全部都丢进去，出来才发现啊，干染色啊，缩水。
染色倒无所谓，染色我觉得应该蛮漂亮的。
好 ，OK，OK，OK。好，那我们来念一下这个留言吧。
好，
好，首先来自于 First Story 哈，有个吃菜不吃饭啊，他在这个四大美女之首的西施这边这一集留言，他说不小心听到你们节目，你现在已经变成我开车的定番了。啊，这集很有趣哦，喜欢老李的历史观点啊。我常听完以后再翻一下那个历史人物的情报，那唐太宗他就觉得这个人好复杂，够狠又很玻璃心，好奇他是什么星座的。
嗯，他什么星座
我不知道，但我最近在写书吼，就我刚刚写到那个献帝嘛，我们这不是也有讲那个汉献帝爱情故事。嗯，对，汉献帝是母羊座，
哦，他是母羊座，
他是母羊座，他四月二号生，
跟你一样啊。
对对对，然后那个但他那个曹杰，就他那个后来这个最后一个人的那个老婆嘛，曹杰就曹操的女儿。对啊，史料上面没有写是什么星座，但是我从他所有的行径研判应该是狮子座，很凶啊，还会骂曹丕，有没有？应该是狮子座。
射手座也会骂人啊。啊，射手座也会骂人啊。
但狮子座比较一心一意啊。我觉得射手座有点，就是我碰过很多射手座都有点开中央空调的感觉。哦，哎，对，你理解哦，中央空调，对，多人共用，哦，一起暖。再来自于这个 Apple Podcast 啊，加码 YYT 啊，9月23号的时候回说好好听的故事，好，谢谢。
谢谢。
然后这个11038466363好 LAAA 他就回 AAA，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会这样打，
嘿嘿嘿。
对，那还有一个叫雅莲玩家，哦，他说我爱玩传说雅莲，他说你会很幽默，哦，雅莲不是我常用的角色，但我偶尔会用，他就是个单挑角啦，哦，然后呢这个竹山在9月17的时候也有留言，哦，他说好节目推推推推推，哦，听节目好几年，隔一阵子就会从第一集开始听到最新进度，哦，超厉害，
谢谢你，谢谢，
哦，两位的笑声是生活中的舒压好物，同样身为青年级生的我觉得两位实在厉害，继续加油，有你们真好，谢谢
谢谢。
然后那个有一个维吉麦，哦，这个 Carries Chi 吧，哦，维吉麦说最近在纽西兰超商上班的时候都在听我们的这个节目，有时候干话太多补货都会补到笑出来，那路人应该会觉得他很奇怪。今天听到臭豆腐这集提到维吉麦，嗯，好，好巧不巧讲到维吉麦的时候我正站在他前面补货。、 光是听说牛澳有一个很臭的酱，我就马上想到维基麦，果不其然就是它，完全可以理解，维基麦超臭加一，还没尝试打开盖子就立刻盖起来，
是吧？为什么你要做这么危险的事，都跟你说不要了，
是吗？然后再来自于黄新蕾在9月9号的留言，他说我是三年级的 Lena、啊、你们讲的故事超好听，
三年级国小三年级
I don't know OK
危险啊、
哦、然后再来就是来自于 Kuma and Bua 最可爱的、哦、我是小拉姆麦香奶茶拥护者佑宗老麦以及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潜水很久本来没有要浮出来的听众，但今天听到你们提到麦香奶茶要来话休息、哦、麦香奶茶真的是垃圾食物，但是它跟手摇饮是完全不同等级、哦、手摇饮是生活小确幸，麦香奶茶是生活本身，
嗯，没错、
哦、喜欢的程度是铁罐大于十元瓶大于十五元瓶、哦、他常常会去便利商店遇到麦香友，永远都是十元和十五元，麦香不会背叛我们，
没错，喝麦香是一种本性啊，喝手摇是一种个性啊。
哦，怎么说，
就你很有个性啊，你今天要去喝手摇啊、哦、但是你人的本性是不会变的，所以你会继续喝麦香。
我这次去韩国我居然看到阿萨姆奶茶在韩国的便利商店有上、
嗯、好酷哦，
上架，超酷的，对，不敢买。
那你有喝韩国的那个牛奶吗？什么香蕉牛奶？
有，我有喝一次、啊，
好，那接下来到我们的 IG 哦，这个 IG 的这个 Jamie Jamie 跟这个 Charming Chen 哦，他说哦，感谢我们就是分享故事，然后呢他们也快速下单啦，干爹那一集，干爹、哦、干爹干爹肥宅本铺、哦、好不好，感谢 干爹，感谢你们两位，谢谢。然后再来脸书啊，娜娜啊，毅力林毅力哦，他们也是赶快就是下单了保护贴 啊，非常感谢你们，谢谢
谢谢。
再来是易方啊，他说凌晨五点上班的路上刚好遇上更新啊，真的是很开心，谢谢两位、哦、我们也谢谢你，谢谢。
哎，会这么准时就是代表就是说我们早就剪好然后排预排行程了，对，
是
因为那个时候老麦还在日本一边玩乐的时候一边过来跟我催进度啊，对啊，我那时候你知道我那时候在那边剪哦，然后晚上那边剪那个档案的时候，然后看着你的照片，然后又只有一句话，因为他妈每天都写日记，然后每次要回到老麦的那个这个社群网站上面看，就一句话，然后配一堆照片，我就觉得干你在那边那么爽，然后每天都在催我，干有没有搞错，我在那边那么苦命剪这么晚，
还好吧，
心理不平衡，
你说什么不平衡的，干你根本就不在剪这一集好不好，
嗯，
你要我讲这件事情有很多话可以讲哦，你不要逼我你真的不要逼我
好了还是不要讲好了，对
对，
嗯，
好、啊、以上就是这次的留言了，
嗯，没错，
对，
好，希望大家多多留言、嗯、我们都已经缺留言，尤其是我们这次连续我们其实是先两个礼拜前就先预录，
其实我们已经两三个礼拜没有收到这个很踊跃的留言了、可能是不是我们最近让大家太无聊了，还是大家都跑出去玩了，
也有这个可能，
如果你们是因为大家都跑出去玩没有留言的话，那我们非常开心
哦，对、啊，
对，因为
人生开心最重要，
真的真的就是出去玩，大家自己小心啊。另外这边我要提倡一下，大家
为什么会怎么峰回路转到这个结论？
就是大家出去玩要小心一点，在订饭店的时候特别注意哦。哦，最近有一个叫做 Booking.com 啊，我们不是、哦、我们不是要针对 Booking.com， 是说最近诈骗不知道为什么都在围攻 Booking。的这件事情
哦，对啊，
可以从上面订饭店、嗯、其实像什么 Agoda Trivago 啊、嗯、这些一样都会有诈骗、啊、
嗯，
不管怎么样大家都要小心，因为最近这个 Booking.com 都是有些在订饭店之后他会去寄一个简讯给你说刚刚的饭店没有成功，
嗯，
他就是说这个讯息里面会有一个连结给你、
嗯、
然后说请你点这个连结去完成付款，但它里面的币别会用欧元或是别的币别，这时候你们可能自己要小心一下说是不是骗人的，你们一定要再三确认你们的货款，你们可以跟这个订的平台或是你的饭店是不是真的没有成功再来去支付款项，
嗯、
哦，因为最近社团上充斥了这样子的文章，所以我想跟大家说因为快年底了嘛，又有很多连假或大家可能会去安排要出国去玩的话，一定要特别小心，包括在国内也是要特别小心诈骗的这个行为，如果跟你说你订的不成功一定要去这个原本的平台去确认是不是真的没有成功，
没有就不要用啊，就是不要用 Booking.com， 因为像这个很明显它资安系统出问题嘛，各自就外泄、
不是，没我已经说了我们不是在围攻 Booking.com， 包括 Agoda Trivago 都会有这样子的问题，那你是说 Agoda Trivago 都不要用吗？
嗯，
不是吧，
比例上面我是没收到了，但是如果最近它被围攻的话，那代表说它有机被人家有机可乘嘛，
我觉得都可以用，
嗯，
就是说都可以用，就是你们在使用的时候一定要特别小心，
反正 Booking.com 也通常也不是最便宜，
就是还我这次去这个下集前就是用 Booking.com 订的、啊、
嗯，
那我觉得我运气很好啊，我没有被骗啊，
嗯，
是啊，像 PayPal 你知道吗， PayPal 也有诈骗啊。
哦 PayPal 也有诈骗。
对啊 PayOnier 也有诈骗啊，那你能不用吗？不行啊，因为大家都还是在用啊。
啊，现在真的是，你知道现在的时代就是我们要一直以不断的跟诈骗为伍。
没有办法啦。
像我的粉丝团有没有，只要一直跳出来有那个讯息，就是说我们刚刚收到你违反一个广告政策，我就知道那时候诈骗。
是是是是。
对，因为你也有看到嘛，对不对？还是你都傻傻点进去？
我傻傻点进去啊，来骗我吧，拜托。
那是我们的粉丝团，
我需要存在感。我需要存在感，骗我吧。
靠背，好啦，你要带来什么样子的电影或？
因为今天讲的是以前的旅馆嘛，所以我今天要推的是一部卡通叫《尖叫旅社》。
尖叫旅社
啊，它是一部卡通，由亚当·山德勒来配音的。它是一个吸血鬼啊，反正的故事大纲就讲一个年轻人，他是一个平凡人。然后他就是出去玩啊，然后找一个旅店这样，然后去 check in， 才发现原来里面住的人不是狼人啊，就是吸血鬼啊，或是一些怪小怪物、小怪兽
怪力乱神。
是是是，那是一部轻松可爱又搞笑的这个卡通，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叫《尖叫旅社》，它已经出了三集了。
哦、最好看应该都是第一集了，
都不错啦，都蛮轻松的啦。
OK、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这一集的节目内容，希望你会喜欢。我是佑宗，
我是 Max 老麦，我们下次见，拜
拜拜。